大家好，我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结一个缘，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哋心经嘅一啲个人体会。我哋大家经常都会遇到好多唔开心，甚至系痛苦嘅事。点解我哋会唔开心呢？会感觉到苦恼呢？主要系由于我哋嘅睇唔开，我哋嘅执着。我哋好自然咁特别紧张自己，好执着我呢、这个自我。任何对自己嘅批评或者伤害，都会好唔开心嘅。同时，我哋又好执着我所拥有嘅一切，包括我哋嘅至亲好友，我哋嘅名利得失。我亦都好执着我所认识嘅一切，我哋嘅喜怒哀乐。我哋太执着我同你嘅分别，下意识对我系好自私，对你系好排斥嘅。呢一切一切嘅执着，系导致我哋唔开心，同埋我哋嘅痛苦。心经就系帮助我哋将呢个心结解开，令我哋能够多了解自己嘅内心世界，舍弃呢啲咁嘅执着，得到心境嘅安宁同埋快乐，帮助我哋了解到心灵嘅平静系要比物质嘅享受更为可贵嘅。跟住，生命就指引我哋走一条正确嘅人生道路，摆脱一切嘅苦恼。释迦牟尼佛主要是教导我们因缘所生法，即是说世上一切的事物和现象是不会永远固定不变的，他们是不会单单靠自己突然间地生出来或突然间地消失了。任何一件事物的产生必定有一个主因，配合适当的环境同埋其他条件先至会发生嘅。我哋习惯叫所有呢啲条件同埋环境做助缘，例如一棵苹果树系唔会自己突然间生出嚟。首先一定要有一粒苹果种子，呢个系主因。但单靠呢粒种子，亦都唔会变成一棵树，一定要有适当的助缘，例如合适的泥土、水分、阳光、温度和肥料等等，这粒种子才会发芽成长。所以这棵树甚至推广到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靠因缘和合而生。当然任何事物是要有主因加上适当的助缘才会发生，而这些助缘是会因应环境或任何有关条件的变化而会改变。所以事物的本身也都不停地在变，最后可能因为某种原因部分的助缘消失了，而这件事也都会因为这样而毁灭。就好像一棵树，它会因为泥土缺水干旱而枯萎，即所谓因缘散尽而灭。我们烦恼的生起亦都必定有一个主因，加上我们的看不开，我们的执着和其他不利条件的出现配合，只要我们肯看开一点，不要那么执着，烦恼必定会慢慢地降温的。根据因缘所生法，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不停地在变，有些变得比较快，例如昙花一现；有些变得比较慢，例如我们面貌 身形的变化，有些变得很慢很慢，例如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世事不会永恒不变，是无常的。就是因为世事无常，我们才会积极地做人，做人才有意思。世事如果是常，是不变的话，就惨了。苦就永远是苦，但因为无常，只要我们肯努力，不好的东西是有机会变成好，好的可以变得更好，人生就充满了希望。所以佛教是积极的。我们经常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是不会得豆的。所以我们知道种善因一定会得到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至于几时报这个果，就看助缘了，是不是配合得时机成熟，可以很快就报，亦可能很耐才报，或可能要到下一世才报都不定。既然个果是要靠助缘才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以前种了一个恶因，只要以后我们多做好事，令到有一个好的助缘，这个恶因所结的恶果是会被减轻的。所以我们做人就算逆境，只要肯努力做好事，长远来讲是会有好处。在佛教我们叫这种世事无常的性质做空，或者空性。但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很消极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是认同他的表面存在，但我们亦都了解到他的样貌、身材、体格、健康、思想、内涵等等是不停地在说变。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对他一时的认识就肯定他的为人永远是那么好，或者永远是那么衰。我们要客观，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会较容易地开解自己，会减少很多人际关系的烦恼。我们对世间任何一件事都会很自然地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这一边看这件事，很多时更固执自己主观的一边。例如我们觉得这件事很长，其实什么叫做长，只是相对于比它短的叫做长，但是相对于比它更长的就变成短了。所以长短、好坏、正直等等是每一个绝对的标准。譬如我们用施舍和接受这对例子来了解一下施与受的关系。首先如果完全没人肯接受，就根本没有施舍可言，亦都没有施舍的善长人翁。施舍者的快乐就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帮助接受者减轻他一些的困难。所以如果没有接受者，他就没有这份施舍的快乐和福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施舍和接受看来好像是两个极端，但两者是有很大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很多时候夫妻各执己见，其实他们都是想做好同一件事。例如丈夫希望个仔读商科，而妻子想个仔读医科，他们的表面对立其实都是想自己的仔将来成功，有出人头地这一个统一的想法。但最后个仔读什么不是父母的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他们的意愿只有一部分的助缘，还要有其他的助缘。例如 个仔嘅兴趣同潜能，父母嘅循循善诱，老师同学嘅影响，考试嘅成绩，经济嘅能力等等，都系促成最终嘅结果。父母只要能够明白佢哋愿望对立背后嘅因缘，佢哋就可以好统一咁多考虑点样可以为自己个仔安排更好嘅助缘条件，为佢安排入到一间好嘅学校，俾佢多啲辅导等等，咁样同心努力，先至可以帮助个仔成功。佛教亦都叫呢种表面系有两边互相对立，但背后系有实质统一嘅性质，做空性，即系话我哋唔好执死事物嘅两边，要取中道。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嘅故事。有一个出家人，一早外出，唔留神踩死咗地上一啲爬虫，被另外一个出家人睇到，而告发到方丈，要求惩罚佢。方丈就话：你讲得啱。呢个出家人就辩护解释话，当时实在太早，睇唔清楚，是无心之失，故此是不应该受罚的。方丈就说，你讲得啱。方丈身边的小沙妹觉得很奇怪，问方丈，方丈他两个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两个都啱呢？方丈就说，不单止他两个都啱，你讲得亦都啱。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如果站在自己的一边看同一件事，永远以为自己是对，人家是错的。如果能够站在表面对立的两边看同一件事，就会发现表面的矛盾未必是矛盾，他们是有共通的地方，共同义理的存在。到这里你们可能已经被我搞到好乱。我曾经三次解释空，但三次的解释都不同。你们会问，究竟什么叫做空？佛教的空是很超越性，是很深奥渊博，没有固定含义，不是容易用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出来的。学佛的难，同时亦都是学佛的挑战性，就是怎样理解空，就好像盲人摸象那样，你摸到哪边就要那里来理解认识它。为了帮助解释心经的经文，我用了三个不同但是会有关联的含义来解释空。第一，就是世事的无常性。第二，是世事呈现出表面两边的对立，但任何一边不能够单独存在，两边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的性质。第三，是两边对立的背后因缘和他们本质的统一性。除了这三个解释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都隐藏着佛理，隐藏着空性。或者我再多解释一下空。在数学上，我们可以将零这个数字看成空。零不代表一个实质的数字，它代表没有，但就因为它是没有，它是空，它所带出来的影响是很犀利的。例如只要在100的后面加上一个零，就马上增大变成1000。又例如任何一个几大的数目都可以很容易地被零吞食了，因为任何数字乘起零就等于零。还有任何数目亦都可以被零变成巨大无比的，因为 任何数字比零来除，就变成无限大。但是同时，零亦都好谦虚，唔会强加要改变任何事，因为任何数字加上或减去零，都唔会改变呢个数字。所以零推广到整个空，是有好大嘅包容性，就是我哋嘅地球、太阳同埋所有嘅星星，无论有几多几大，都是包容在这个虚空的太空中。所以空是有很广泛深不可测的意义。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多了解空，希望能将空的法理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到这里，我已经很多次提醒大家不要执着，因为执着会为我们带来痛苦。这样你们会问，不执着是不是对任何事都采取无所谓或者混恶放任的人生态度呢？其实不执着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很积极的。我说不执着，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件事要了解它的空性，不要单从一个角度，单从自己以前对这件事的主观经验或肯定的价值观去作出判断，而坚持这个判断。我们是要较客观，要从不同的角度真真实实地深入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即所谓如实知，即是真真实实地认知它。就以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为例，假如发现某个下属不称职、不尽责，甚至是犯了错，做上司的要怎么做呢？首先，他不好执着自己的偏见或者自己的权力而贸然行动，反而要客观深入调查，上司站在下属的角度看这件事。假如事实真是这样，他就不应该执着做好人而不采取果断的行动。虽然最终的决定在表面上和原先的判断是一样，但他的精神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正面和反面两边分析，而达至如实知的统一结果，即所谓一个正反合的历程。所以我们学佛和修行就希望能做到完全觉察和认知眼前的事物和周围的环境，而不会被以往的观念和经验过分影响到。做到所谓睇只是细心睇，听只是细心听，不起任何执着的如实知。现在开始讲心经。心经是波野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波野波罗蜜多是梵文的音译，字面上的般若我们读做波野。其实波野可简单解释为一个很高层面的智慧，能够真真实实地深入认清楚任何事故的本质，是大菩萨和佛修行得到的智慧。波罗蜜多可以意译为到彼岸，我们叫这个比虚妄纠缠充满烦恼的现实世界做此岸。修行解脱后的真实自在境界做彼岸。我们就是透过修炼佛法，就好像坐上一条船慢慢爬，希望 凭着毅力和决心渡过这个波涛汹涌的苦海，从俗世间的此岸到达解脱自在的彼岸。至于此岸、彼岸、船和苦海等等，只是佛教的一些概念，不是真的有苦海和两岸的实质。心可解释为心要精髓，故此《心经》可理解为印度六百卷《大波耶经》的精髓。《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舍弃执着，要坚定不移地在日常生活里面修持佛法，最终得到高层面的智慧，能如实地观察了解一切事故，能摆脱世间的一切虚妄，最后能到达彼岸大解脱的境界。我们的烦恼主要是我们的心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很多事都是看不开所导致的。佛教有一个故事讲六祖慧能见到两个出家人在去争论紧，当时是旗幡在风中飘动，他们争论到底主要是风动抑或旗幡动呢？六祖就说不是风动，不是旗幡动，是你们的心在动。这个故事即是说，我们不需要理会外在的变化，只要修心不动，不被外面变化影响到自己，不受酒色财气的诱惑，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烦恼。所以佛教是讲求心灵的修养，心灵的智慧。心经虽然很短，只有260个字，但经文的组织是很有条理，结构是很严谨的。心经的主要精神就是说，既然万事万物都是无常，都是空，我们就不要太执着。心经的结构一开始就强调世间一切的物质和精神，包括我这个肉体和心，是不会永远不变的，是空的。心经跟着强调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亦都是空的。既然我和外界一切的东西都是空，心经就立即指出，因为我和外界事物接触之后所产生千丝万缕的感受、爱恨、争夺、排斥等等，我所拥有和我所认识的一切一切，每一件事的本质都是无常，都是空。我们要放开怀抱，看开一点，不要那么执着。我们凡夫俗子因为太执着，我们的一生就永远和烦恼纠缠不清，烦恼就跟着我们的生老病死，死后投胎烦恼亦都会延续到下一世。那我们怎么办呢？心经教导我们，只要我们肯接近佛法，修持佛法，我们的智慧是会慢慢地提升，我们看事会变得客观点、宽容点，变得没那么执着自我。心经更加教导我们，除了自己修持之外，亦都要尽能力去引导和帮助其他的人修持佛法，这样才会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自己修炼的进步是会比较缓慢，是不会得到最高境界的解脱的。心经再指出，我们都不要执着有一个 既定的佛法，不要执着佛法经文的字面意思，不要执着佛经中的名言概念。佛法是一组活生生的指引，是会因应每个人的根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每个人的吸收融会贯通的程度而会不同。我们只要跟着大方向大指引修炼，心中的佛法会自然地显露出来，是会帮助自己修行，这样我们的烦恼就会慢慢地减少，直至得到根本的知识。最后心经教导我们，连烦恼的最终知识亦都没有执着，一切顺其自然。所有的大菩萨和一切的佛都是透过这种不执着的智慧而得到解脱和觉悟的。各位善信，现在开始和大家解释心经。我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补充书里面的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容易明白。在解经文之前，我先读一篇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伽爹伽爹，帕拉伽爹，帕拉僧伽爹，菩提娑哈。而家简单解释第一段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菩萨是统称诚心修持佛法，同时亦有慈悲心去普度众生的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五蕴是色受想行识的总称，是组成我们身和心的五种要素。色是代表物质，我们的身体。受想行识代表我们精神或者心的四种不同但会有关联的功能。所以五蕴可以理解为整个有肉体和精神的自我。这段经文是说，当菩萨修行得到极高的智慧，到达大解脱、大自在、彼外境界的时候，他真真实实、好深入地观察到身和心是互相依存而变化无常的，他不会执着自我。 不会好似世人咁紧张自己嘅样貌，自己所拥有嘅一切。佢能好彻底咁摆脱身同埋心嘅束缚。对佢嚟讲，根本就冇苦恼同埋困厄嘅存在。除咗自己唔执着之外，菩萨亦要发大慈悲心，去引导其他嘅人明白身同心嘅空性，从而帮助佢哋摆脱一切嘅苦厄。再读下一段经文：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首先，我哋唔好误解舍利子系高僧舍合火化叫舍利嘅一种好坚硬嘅物体。舍利子或亦做舍利弗，系佛陀十大弟子中智慧最高嗰一个。心经里面，佛陀有两次提到舍利子，而每一次都系要特别提示同埋强调，佢跟住要讲嗰几句经文嘅重要性。首先系指出五蕴即系我嘅空性。至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四句偈系广为流传，亦有好多好好同埋深入嘅解释。而家我唔会好详细咁解，为咗帮助大家容易明白呢四句偈嘅生活智慧，我尝试从我哋修行嘅三个层面嚟简单解释。佛教有两句偈：观色即空，成大智；同埋观空即色，成大悲。智系智慧，悲系慈悲。我尝试套用呢两句偈嚟解释。第一，色不异空，即认为物质唔离开空性而存在嘅，即系话一切物质，包括我哋嘅身体，系无常。所以我哋唔好执着身体一时嘅样貌、一时嘅情况，以为真实不变，咁样只会自寻烦恼。例如好多人当身体健康嘅时候，就唔肯好好咁照顾自己，过量饮酒、食烟、吃喝玩乐，去摧残自己嘅身体。但生病嘅时候又怕生病，所以我哋要修行，透过潜修佛法，提升自己嘅智慧，从而帮助自己舍弃对色身嘅执着，摆脱苦恼。所以从观色即空成大智呢句偈，我哋可以了解到色不异空嘅生活意义，系透过修炼佛法，增加智慧而得以自度。第二，空不异色，即亦为空性系唔会离开物质而存在，即系话变化无常、原生原灭，系物质嘅本质。呢种本质系唔能够腾空咁存在嘅，一定要透过物质先至会感觉得到，先至会显现出嚟。所以从观空即色成大悲呢句偈，我哋喺修行嘅同时，亦要发慈悲心，帮助其他嘅人修行，即系度他。从他人修行嘅经历过程中，更能领悟空性。我哋修行一定要讲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同埋波耶。我哋要透过布施嚟增加自己嘅慈悲心，帮助自己修行。我以前讲过，要行布施，一定要有肯接受施舍嘅人，然后先至有布施可言。其实帮助其他嘅人修行系最大嘅布施，要比金钱、物质同其他嘅布施更有意义、更有功德。所以呢四句偈嘅生活智慧，第一句色不异空，系讲求自度。 而第二句空不异色是讲求度他，这样就能够体验到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不但要上求佛道，亦要下化众生。这样看来，色和空好像是两件事，或者自度和度他是有自己有他人的对立。但佛教的主要精神不是这样的。所以跟着第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即为物质即是空，空即是物质，就立即提醒我们不要将色和空认为是两件可以完全分开无关联的东西。既然我们知道一切事物是跟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即一切物质的共通性质是空性，所以一切物质和空是不可以分开，没了空物质根本就不是物质。我们曾经强调空是很超越性，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来了解它。世事的无常变化，被人感觉到世事有两边对立的表面现象，但这些对立现象是互相依存，互相推动，是有一个统一的本质，任何一边是不可以单独存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生活智慧。我们可以明白自度和度他是整个修行过程的不同但不可以分割的两个部分，表面看来是两回事，但他们是很有关系。如果只是自度，我们对空的了解是不会全面，唯有透过度他，从他人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空，从而增加自度的效果。所以自度和度他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令到智慧和慈悲共同生起，共同深化，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共同迈向修行的同一目的。讲完身体部分，现在跟着讲精神部分。经文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的心即是受想行识亦经常变幻不测，经常呈现出种种对立的心思，但这些表面的对立亦是互相依存而产生变化的。心的变化更加是复杂和微妙，就好像我们喜欢一个异性对象，这种感情是会变的，可能越来越欢喜，但又可能日久生厌。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多时就是太执着一时的感情，以为双方的爱是永恒不变。其实世间的情侣是会因缘分而结合，但亦有些会因了解而分开。只要不要错误地执着爱是恒久不变，而肯去认真地认识而家的对方，而家的自己，他们的爱才能维持长久。就算感情分裂，在失意的时候亦都不会做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傻事。如果我们了解空的真意，我们就知道佛教不是否定爱情，也教导我们要更认真地认识爱情的真正意义，要珍惜爱侣的一言一动。但当爱情因为因缘散尽而消灭的时候，我们应该顺其自然，接受现实，心情就会好过一点了。 续读下一段经文。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经有两次提到舍利子，都是要强调跟住那几句经文的重要性。第一次是指出五蕴，即是我的空性。现在指出诸法，即一切事物的空性。即一切事物是变化无常，而呈现出两边对立的表面现象。但这些对立亦都是互相依存而变化的。一切的事物是可以归纳为存在、质和量三个主要的性质，或者三个层面。对任何一件事，我们很自然地有主观一面的看法，例如高矮、大小、好坏等等。所以心经从事物的存在、质和量分别用生灭、垢净和增减为例子，这三个层面来分析一切事物，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任何一边的看法，要了解两边的相互关系，了解实质，不要被表面现象骗到自己。我们是很容易被外表的现象骗到的，自己执实自己的观点来侦查。例如对于半杯水，有些人觉得已经很多，因为已经是半碗了。但有些人会觉得还是很少，因为还有一半的空。所以是多是少，在这个情况只是个人主观的执着。当然在其他情况，两面可能是有实质的分别。我们只是不理会这些外表的分别，要深入了解他们分别背后的因缘，从而认知他们相互的关系。首先看看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是以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世事变化，生灭无常。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生灭而蒙蔽了我们对这件事物的真正认识。不生不灭的生活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假如我们将成功看成生，失败看成灭，我们做人一定会经过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即是很多事情的生灭。只要我们能承担这些生灭的变化，我们才会踏实地做人。我们在人生路途的发展中才会得到适当的锻炼。我们听过自诸死地而后生，就是不理会表面的生死，透过死的表面现象而最终得到生机，事情的发展得到突破。关于事物的质，我们可以用很多对不同的例子来解释它。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就是采取不靓不丑、不肥不瘦、不高不矮的态度。无论个子女生成怎样，是靓或者不靓，是肥或者瘦，我们都是这么关怀他们的。至于量方面，心经是用增和减来作比喻。书里面我用做善事为例，我们不执着捐款的多少，最重要是捐款的目的。发自慈悲心，捐出能力所及的数目，这样才是最珍贵。多和少或相对上次捐款的增和减，只是表面现象两边的分别。我们要透过这两边去了解捐款背后的因缘。慈悲心是主因，能力是助缘之一，因缘和合而造成一个善举，才是内涵统一的重要性。另一个例子 贵精不贵多，就是强调不多不少，不要执着多和少，要讲求本质。心经从一切事物的存在、质和量三个主要的性质教导我们做人要客观，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只是看外表，很容易被外表骗到，同时亦不好执着主观一边的看法，要同时站在对面看同一个问题，要透过对两边理解事物背后的因缘，这样我们的理解是会较为深刻，所作的决定所引发出来的烦恼亦都会减少。再读下一段经文，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从这里开始，心经采用一连串的无字，你逐层地破除我们的执着。现在我简单讲一讲无字的含义。这个无字不是解做有无的无，否则我们亦都是执着无的一边而排斥有的另一边。这个无字是指没有单独一边的存在，表面相对的两边是依于相互作用而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要执死一边以为一定正确。现在解这段经文，首先事故这两个字是回应前面对舍利子所提示的两段经文。心经一开始就强调五蕴和诸法的空性，即我们的身和心就是整个自我，和世间一切的事物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以因缘变化而呈现空性。在这个基础上，心经就一层一层地指出，我们经常所执着的任何事物都包括在五蕴和诸法的范畴，所以每一件事物都是隐藏着空性。经文中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说在空的概念底下，我们不要将身和心固定地认为是一个独自存在的自我，不要执着自我不放。例如在修行过程里面，不要执着有我在这里修行。跟着心经就很细致一层一层地指出，我们所执着的事物，首先指出我们六个感觉器官，即是眼、耳、鼻、舌、身和意念这六根，和外界对口的六种外境，即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接触之后，产生六种了别认识的功能，即是眼色、耳色等六色。我们将六根、六层加上六色统称为十八界。例如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其实是需要靠耳根听到一些声音，经过意识的分析而认识到这首歌曲，所以要完成听这首歌曲是需要耳根加外边的声音加意识的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由此可引申到我们本身和外界事物接触之后所产生对这件事物的认识，是要靠这十八种基本界别适当配合而成的。其实十八界中的六根和六色是属于五蕴，而六尘是属于诸法，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到 这十八届中的任何一届都是空，每一届是不可以独自存在，它们是互相依存而变化，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任何一届。继续读经文，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一段经文就再深一层，利用十二因缘的流转，指出我们惯性执着生命的每一环节，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小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只要我们了解到十二因缘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空，我们不执着，我们就可以摆脱世间的烦恼。在书里面我已经很详细地解释十二因缘的流转，我不会重复再解，但是有关的地方我亦都会略作解释。有一点我想强调，一般是用十二因缘的流转来解释多生多世的因果轮回，但是我们都应该了解到，我们可以用十二因缘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心念的生灭过程。首先让我先解释轮回。当人死后，主要看他在生前所做的事的善恶倾向，来决定投胎到六道的哪一道。如果是善的倾向，就要看倾向的程度和其他的助缘，会投入三善道的哪一道，就是天道、阿修罗道和人道。如果是恶的倾向为主，便会投入三恶道的其中一道，即是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投胎到天道做天人，是有很大的福报和享受。阿修罗是梵文的音译，阿修罗是有天人的福分，但没有天人那种安详，他们憎恨心很重，好斗争。再投胎做人是有做人的好处，虽然没有天人或者阿修罗那种福报和享受，但人有喜怒哀乐，是较容易醒觉和有机会去修持佛法。天人因为有太好的福报享受，未必会醒觉去修行，地狱太苦，亦都没有机会去修行。畜生道大家可以理解是投胎做猪、做狗等等。恶鬼的喉咙好像针那么小，是要不停地抵受极度饥渴的痛苦。至于地狱，大家可以想象是不停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痛苦。其实每一道的报应是有一定的期限，而不是永远的。这个期限可长可短，但总有完结的一刻，然后再进入六道轮回。例如人的寿命一般是不会超过100岁，天人的寿命可以很长，但是不会永生。如果天人不思修行，到天寿完结的时候，可能再投胎做人，甚至可能投入三恶道。这样看来好像很悲观，但佛陀教导我们，只要肯修持佛法，我们是可以打断十二因缘的连续，而摆脱轮回，到达大自在、大解脱，即所谓涅槃的境界。至于从心念生灭这个角度来理解十二因缘，我们很多时不自觉地蠢蠢欲动，例如接近中秋节，在这种无名的情况底下，我们会生起想吃月饼这种行为意识，我们会付诸行动。当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就会产生好吃的感受，一种快乐，希望以后 都能够继续享用，继续拥有。于是生起咗喺下一个中秋节，再能享受月饼同美酒佳肴呢个念头。但呢个念头好快就被忘记咗，唔放喺心里边。但呢个想食月饼嘅业力仲未消失。到第二年接近中秋节，因为中秋节气氛嘅助缘，喺呢种无名嘅推动底下，又再产生想食月饼这个心念的十二因缘流转。我曾经尝试用两种不同的概念解释十二因缘的流转和六道轮回，就是较传统多生多世业感导致六道投胎和心念的生灭。我想强调我们不要执实一些佛法的概念，要因应环境，善于变通，善于运用。既然有十二因缘的不停流转，是不是我们就在轮回里面打滚，永远不能够超脱呢？或者是不是我们的心念就永远得不到安宁平静呢？佛陀教导我们因缘所生法，只要我们肯以佛法修行，我们是可以摆脱生死轮回，我们的心境是可得到宁静。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总是不离开对心的修炼。希望对自己的每一个念头都能深入了解，不被外境污染，不要执两边，要取中道。例如每当我们看见人家的成就或功名财富的时候，我的心可能会产生妒忌或者贪心这个念头，我们就要对刚生起的念头保持高度的醒觉，了解这个念头的空性，不要执着这个恶念，令到这个恶念可以断灭。只要我们能够真真实实地打破有执着而起的无明，就可以断灭无明，即所谓无明尽。无明尽则行为意识亦都跟住断灭，即行尽，一直至到老死尽。咁样我哋就能够冲破十二因缘嘅连环锁链，就唔再进入轮回投胎，我哋心念亦能得到大解脱。心经透过十二因缘流转同埋幻灭相对嘅两边，再一次提醒我哋唔好执着任何一边，同埋任何一边里面嘅每一个环节。我哋要了解佢哋背后嘅因缘，佢哋嘅相互关系。依于空性根本就冇一个固定嘅无明可以断灭，或一个实际无明尽的结果可以得到。无明是依于每一个人每一刻都不同的，修行者要透过修行来了解自己无明的变幻，而找出相对破灭无明的方法，以得到无明尽的结果。事实上在修行过程里面，修行者往往会感到既有进步，同时亦会感到不足的地方。就在这两边的矛盾挣扎中，他的心意得到训练，而觉知力得到提升。所以心经再一次强调，不要执取两边，要取中道。或者我再多讲两句关于修行的问题。我们修行不一定只限于念经、禅坐等等，其实我们在任何时间做什么，无论在行、住、坐、卧，每时每刻都可以修行。例如吃饭的时候要一心一意专注吃饭，我们要清清楚楚地每吃一啖饭的感受，不要执着好味 或者不好味，不要贪食好的东西而排斥不好食的东西。我们不要被外境干扰，心境要保持念念分明，不起一丝一毫的执着。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做到不执着，很难做到在行住坐卧都可以修行，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来，先修禅坐，再慢慢地追求进步和突破。再读下一句经文，无苦集灭道。刚刚讲过，十二因缘教导我哋心念变化嘅流转，但亦讲过，十二因缘嘅连续系可以断灭，而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呢句经文系话，四圣谛亦都系空，我哋唔好执着四圣谛，即系苦集灭道。这四样东西，苦即是说人生是充满痛苦，集是苦的成因，灭是说苦既然是无常，所以苦是可以被消灭的。最后道就是消灭苦的正确方法，正确道路。所以四圣谛的生活智慧是包括四个历程。第一是要确认边度发生问题。第二是找出问题的原因。第三是确立解决的目标。然后第四是制定解决的方法和执行。很明显，四圣谛不是一早死板，而是动态的过程。根据修行者的修养和智慧，个别的不同情况，以及同埋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对四圣谛是有不同的领悟，不会执实为一成不变的概念。修行者会因修持佛法而改变了他们的身心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改变亦都会帮助修行者提升他们对佛法的领悟。其实佛法不是一些既定的概念，修行者和佛法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互相推动的。佛法不是一个定型，而是活生生的方法，它会因修行者的个人修为而不同。当他修行到某一层次的时候，他才领略到自己的修为是怎样，根本就没需要同其他人的成就或任何标准比较。当菩萨修行到很高境界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执着，他亦不会衡量任何得失，一切是很自然、很自在。当经文强调我们不要执着十二因缘，不要执着四圣谛，就是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佛法，不要执着教我们不执着的佛法，不要执着佛经里面的一切名言概念，不要被佛经的字面意思绑住我们的思维，要亲自修行，深入了解佛经的真实意义。继续再读经文，无知亦无得。我们刚刚讲过，佛法是空，我们不应该执着佛法。同样，修炼佛法亦都没有一个既定的成果。所谓般若的智慧或者涅槃的彼岸，都不是可以清清楚楚地讲出来。他们只是很高的境界，等到菩萨修行到那个境界时， 才真正领略到那个境界。他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行，一件很自然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执着有一个既定的波野智和涅槃果可以得到。心经是教我们做任何事不要先问成果，只要做得对适当的成果是自然会出现的。再读经文，以无所得故。到这里心经已经透过很多层次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修行者亦应了解到自我、知识、概念、修行、佛法以及最终的波野智和涅槃果，一切都是空，一切都不要执着。但同时亦都不要执着空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即所谓空空，即是连空都要空掉，变成无空可执，是一个很自然很自在的证悟。跟着以下两段经文，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呢度，心经已讲解完整个波耶波罗蜜多嘅义理。跟住，心经话俾我哋听，所有菩萨都是亲身修行体证波野智而得到真实的安乐自在，而所有的佛亦都因咁样得到圆满的觉悟。最后两段经文，故知波野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伽爹伽爹，帕那伽爹，帕那僧伽爹，菩提树诃。心经是赞叹波耶波罗蜜多为最殊胜的咒。最后，心经赠我们一首咒作为总结，希望我们能够到达彼岸，祝福我们得到觉悟。讲到呢度，已经同大家好简单咁介绍咗心经。我要指出嘅系，这个介绍系缺乏严谨嘅考证。以我目前嘅修为，系好难用语言文字将心经讲得好清楚明白。我讲心经嘅目的，系希望大家能将心经嘅含义融入大家嘅日常生活里面，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佛教的兴趣，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读经文，多听大德的开示。本师释迦牟尼佛亦都讲过，因缘所生法是有艰深，不容易明白的。心经一开始就指出，只有当菩萨修行到很高境界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深刻地观照到空的实相。我们当然不能够期望自己一下子就好像佛、好像菩萨那么深刻了解空的真意，但是只要我们依循心经所指示的大方向，多听、多想、多修炼， 我们的智慧一定会慢慢地提升，对空解亦会越来越深刻。最后，我祝愿大家能透过精进的修行得成正果。